新年好。刚才我们所唱的《奇异的恩典》哈，我相信是大家一首很喜欢唱的、百唱不厌的一首的诗歌哈。因为这首诗歌一开始就让你尝到主恩的滋味哈，有一种很甘甜的味道，令人回味无穷。恍然间呢，我的罪竟然被赦免了。从前我迷失了方向，但如今我找到那甘甜的源头。从前我的眼睛瞎了，但如今我得以看见。歌词中的意境的深远，也只有你自己能够深深的领会到。奇异恩典的作者约翰灵顿哈，在他过世的时候，他在他自己的墓碑上留下了这样一句话：约翰灵顿牧师从前是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和一个浪子，曾经在非洲从事贩卖奴隶，但如今借着神和主耶稣基督丰盛的人面，得蒙保守并且赦免，只拜他传扬他一度自立所要摧毁的胡言。约翰灵顿悔改信主以后，他成为一个圣公会的牧师长达16年之久。他在1807年逝世。1807年是人类文明历史值得纪念的一年。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在2007年有一部电影，片名叫做 Amazing Grace， 中文翻成奇异恩典，就是为了纪念奴隶制度被推翻200周年所拍摄的一部电影。影片的背景是以当年19世纪英国国会的一个国会议员威廉·韦伯福斯 William Wilberforce。 当年威廉·韦伯福斯在国会当中提倡废除奴隶制度，受到阻力的时候，当他心力交瘁的时候，约翰·灵顿就成为他的勉励和他的见证，也成为韦伯福斯20多年来长久奋斗不懈为了废除奴隶制度不可缺少的心灵力量。约翰牛顿曾经是威伯胡斯他从小时候上个教会 的牧师。最后1807年英国国会通过了废除奴隶贸易法令，走出了英国废除奴隶制度的第一步。有人说威伯胡斯改变了世界，也激励了许许多多的人去改变世界。1807年马里县 Robert Morrison 来到了中国，成为了第一个根正教也是基督教来到中国的宣教士，带给中国人一丝丝的曙光。1852年在美国出版的一本书，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Uncle Sam Cabin 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本书被称作促进世界文明的一本书。书的作者是叫做史杜威夫人 Mrs. Stowe，他是一位教会牧师的师母，林肯总统称他为引起美国内战的一位小妇人。这本书中他以悲天悯人的会武先长细腻感人的文笔，书中带出了强大的感化力，激发出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改写了美国的历史。今天当我们回头去看人类的历史， 文明的改革，在2000多年前，惠利文书在人生了平等的观念之下，惠利文书第16节，保罗做出一个划时代的宣告，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当你读腓立文书的时候，你要进入当时保罗写腓立文书那个时代背景去读的时候，你才会体会到保罗在写腓立文书那时候的心情。腓立文书提醒了当代的人和我们现今的世人，无论人的一生多么的沉沦，但如今上帝仍然有恩典在。无论人的身份多么的卑贱，但如今你我的生命在神的眼中都是尊贵，都是看为宝贵的。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主，在这个主日的早上，尤其在这个新年的开始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来到主你的圣殿当中来敬拜你。主，我们感谢主，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我们原来死在各犯罪的当中，但如今我们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今天能够站在主你自己的圣殿当中来敬拜你。主啊，我们真是存着感恩心来领受。主，你自己的名在全地何等的美。主，巴不得你将你的荣耀彰显在天地之间，让你的公义，让你的慈爱，让世人都能够感受到，都能享受到。我们愿意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主的手上，愿你自己与我们同在。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啊，我们翻开腓立门书，腓立门书哈，腓立门书只有一章。今天我们的经文是记载在腓立门书的第10节一直到第13节。我们同声把它念出来，腓立门书第10节。到第13节，来，竟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哪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徒烟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好，腓立门书是保罗13封书信当中最短的一封的书信哈，仅仅只有25节的经文哈，我算了一下，大概是601个字哈，你真的去一篇把从头读到完哈，大概只花你2分钟的时间哈，但是我不知道你上一次哈，你读这卷书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哈，平时你可能翻翻罗马书啊，其他的书卷啊，找一些参考啦、啊、串珠的的经文啊，有多少时候你找资料，你是要找到腓立门书哈。即使你按顺序哈，每日读经，轮到你读腓立门书的时候，你可能匆匆的把它带过去了。或许腓立门书是当你进入那后面那一篇了、啊。又长又难懂的希伯来书哈，让你喘一口气的时候哈。但是神所创造大自然万物当中呢，常常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啊，但是却那令人刮目相看。啊，去年5月哈，建华和我有机会去到南非哈，我们参观了南非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钻石采矿区哈 ，Kimberley。啊，你如果喜欢钻石的话，你应该对 Kimberley 很了解啊，这个名词啊 ，Kimberley 代表什么？高贵的时尚 ，the high of fashion。 但是这个地方已经荒废，已经成为一个改成一个博物馆了。但是在这博物馆当中，一个很密闭的的小房间呢，里面有个警卫守着，一次只能进去两三个人哈。里面有各样各式的钻石哈，我们知道钻石的价值是什么东西？看它的纯净度哈，跟它的色泽。现在世界上色泽最好最贵的血钻哈，血钻跟它所切的功夫很有关系哈。惠灵门书啊，是新约中最稀奇的一卷书哈，没有讲到高深的教义跟神学哈。但是当你仔细，你用心灵好好去练的话，你可以感受到这一卷书哈，你会惊叹不已。惠灵门书里面所掩藏的宝藏，就如同一颗钻石化出那钻石的光芒哈，就像一克拉的钻石哈，虽然小，但是它的色彩、它的内涵呢，是耀人眼目的。惠灵门书有两个主角，一个是惠灵门。一个是阿尼西姆，这两个人都是上帝所关爱的两个人，尤其是阿尼西姆，一个在社会当中哈被人看为人渣的一个人，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呢，在十一节他们提到，他从前一定没有益处，英文是说他没有益处是 useless。如果从现在经济观点来看，他是 unprofitable。他因着福音，但如今以你我都有益处，他变成一个 useful， 变成一个能够 make profit 的人。昨日的阿尼西姆死在过患罪恶当中，今日的阿尼西姆因为接触到福音重生了，明日的阿尼西姆他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阿尼西姆原本是一个奴隶，他从他主人家当中，他偷了东西跑到千里之外，在茫茫的罗马的人海当中呢，很奇妙哈。阿尼西姆跟保罗，你要想到保罗当初是被关在监牢里面呢，保罗跟阿尼西姆就发生了接触。按照阿尼西姆的信主，保罗为了排解阿尼西姆跟腓利门之间的一个先结呢，保罗就写下的腓利门书这一卷书。那腓利门呢，是阿尼西姆的主人啊。腓利门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个信徒，在他的家中有福音的机会。如果你看腓利门书的第二节，他说在你家的教会哈。而这腓利门书呢，腓利门呢又是一位热心爱主的弟兄啊。第七节告诉我们，他保罗告诉说他说，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到畅快。腓利门哈，这个人啊，人如其名哈，你晓得腓利门 Philemon 啊，你 Philet 就是从希腊文里面 Phileo 就是从兄弟之爱哈，就代表一种友情 brotherly love 的一个人哈。腓利门说保罗、腓利门、阿尼西姆三个人之间的兄弟的友谊啊，带出个人与人之间一种互爱跟一种互相的尊重啊。腓利门书先结的直接的，其实也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社会。我们今天21世纪，我们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什么东西？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在家庭中，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婆媳之间的关系，在工作间你同事之间的关系，在公司当中有劳资的对抗，在国家当中有政党的对立，在国际间国国党国、民工党民、种族间歧视、种族的屠杀，世界上好像充满了紧张的关系。至于如何化解这个紧张的关系，成为一个很大的学问哈。如何把对立、对抗、仇恨的双方化解先结，谈何容易呢？但是惠灵门书他医治了两个受伤的灵魂，也奠定了兄弟之爱的一个里程碑。 我们晓得在创世纪当中，第一个凶杀案怎么样？兄弟之间的凶杀，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所以兄弟之爱，怪不得哈，在1824年哈，当贝多芬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写出了他一生唯一的一首合唱曲，带上交响曲，就是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哈。这歌词的合唱曲是根据德国的一个诗人希勒的欢乐颂哈。A Tale of Joy。 其实贝多芬跟希勒这两个人，他们多多少少受到惠特文书的影响，因为欢乐颂的歌词当中啊，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歌哈，266首的曲子是就是欢乐颂的曲子啊，是贝多芬的所谱的曲子哈，所谱的曲子。那欢乐颂你可能常常听到他的歌声，里面仔细去研究过他里面歌词啊，他歌词里面其实强调怎么样，四海之内皆兄弟，他说弟兄们啊，在那星空的高处，慈爱的上帝看顾我们啊。如果你翻开我们刚才的264首啊，其实这一首的歌曲里面，虽然写歌的人是 Henry Van Dyke，但是 Henry Van Dyke 当初在写这个歌曲的时候，他要求用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快乐颂的曲子来谱这个歌，他的歌词，他的歌词里面其实也带出了兄弟之爱啊，尤其在第四段当中的第二段哈，他说天父以爱统治世人，弟兄相爱又相亲，在第三段的最下面提到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弟兄。按照腓立门书最终出现哈，从此就开启了腓立门和阿尼西姆人生另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两个人生命从此更上了一层楼了。腓立门和阿尼西姆两个人呢，按照认识福音，按照接受福音呢，如今呢，在众的方面，神和人的关系和好了，同时在恒的方面呢，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和好了。这就是十字架所要带来给我们的救赎哈。那保罗在当时是扮演一个角色，是扮演一个中间人，一个 mediator 的，他做扮演一个中间人啊。保罗就周旋在主人跟那个仆人跟奴隶之间的。中间的一个人啊，保罗一手拉着腓立门，一手拉着阿尼西姆，他期盼他们两个人呢，虽然期盼他们两个人呢能够放弃从前那些前嫌哈，在基督里啊能够握手言欢哈。保罗的书中啊，你如果仔细去读腓立门书，保罗书中充满了一个非常委婉的语气，他在恳求腓立门啊。虽然这件事只是腓立门他家中的家务事哈，但保罗把他束缚在教会的当中哈，也教导我们今天，当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些失迷的人，有一些犯过错的人，有一些失迷正道的，还是教会当中有一些纠纷的时候呢，也教导我们今天的教会哈，如何来处理教会一些事情的一些一般的原则哈。那我们回头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第十节告诉我们呢，阿尼西姆呢是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啊。保罗当时是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哈。在这边保罗说，一个新造的生命是被生下来的啊。保罗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名词，他用生这个字哈。这个字是蛮有意思的，很充分地表达出保罗跟阿利西姆之间那种的关系哈。King James 把它翻成是 Who became my son 啊 ，became 其实很难去表达出这个生的意思，中文翻译的蛮好的哈，中文翻好的，但是这个字的原文哈是用 began， 这个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英文的的字哈，单字，所以我们现在比较不常用。但是你如果你去读King James的圣经的话，尤其你在读马太福音家谱的第一段，当他提到说亚伯拉罕生以撒，那个生字他就用 begat， 哦 ，begat 是什么意思呢 ？begat 是讲因为只有母亲才能生孩子嘛，那男人不能生孩子，那男人要当父亲，当人只能当父亲，他是用 begat 这个字来代表男人生孩子，男人坚决当父亲的那种身份哈。我们晓得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哈，首推是夫妻，两个人成为一体。其次呢是母亲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哈，孩子在母亲的肚子里面怀胎十月以后，经过一个生产的阵痛生下来哈，我相信母亲对儿女的感受哈是超过父亲的。去年的时候我在一个报道看到一篇社会新闻哈，一位65岁的母亲哈，她在22岁的时候她未婚生下了一个孩子，她的父亲就强迫她把这孩子送给别人领养。从此以后这个母亲呢在第二年一开始啊，在4月19号，她每年就在华盛顿州，在华盛顿的塔科马的一个报纸上，他就登了一个小广告，他说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Baby Boy Langdong， Langdong 我的孩子， I have always loved you， 我永远都爱你， Your birth mother， 生你的母亲 Patty Langdong。 一登就登到登多久了晓得吧，他每年都登了，登了43年。在去年的4月19号啊，在他离家不远半小时路程当中，有个名叫 Todd Smith 的，他一时无聊，他就在 Google search， 就好像去 search， 到底有多少人跟我一样是生在4月19号哈？他就用 Google search 一 search，Google search 竟发回来给他有75000个所涉及到4月19号出生的这份的资料哈，这个资料上面写着这样一条，他说到 ：“Happy birthday, baby boy Todd。”这是他母亲第一次把他的名字 Baby Langdon 改成了 Baby Todd， 因为他从那个收养机构，他打听到他收养他儿子家庭的家庭是姓 Todd 哈。他说 ：“Happy birthday, baby, baby boy Todd. I have always loved you. Your birth mom, Patty Langdon.” 你晓得半小时之后哈，这位名叫 Todd Smith 的出现在 Patty 的公寓的门前，敲他的门。这是 Patty 已经65岁了。Patty 不但找回了他失落了43年的儿子。他是没还带了一个孙子来看他哈。Your birth mom， 生你的母亲。这时的保罗哈，他身不由己，他在捆锁当中。这时的阿尼西姆，他自身难保。但是如今呢，阿尼西姆恩作胡烟，被生了下来。你说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奇妙，是不是奇异的恩典？能够不感觉到甘甜吗？生产产生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代表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开始带来了一个新的希望，新的希望带来了一个新的转机。阿尼西姆因着胡烟被生下来，阿尼西姆在内在跟外在的生命从此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按照当时罗马的法律哈，阿尼西姆如果送回主人家，他有可能被处死，可能被判为死刑。此时此地的阿尼西姆，他唯一的希望是什么？ 他唯一希望只有一个拯救者，一个能帮助他脱离困境的人。阿尼西姆在困境当中呢，正如我们当初我们自己在信主之前呢，我们原本都死在各患罪恶当中，我们原本都是一个口入之子，这是走路的哦。但是因为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但如今我们呢，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活了过来。第十一节，我们看第十一节，提到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阿尼西姆因着福音他改头的换面，如今呢他成为一个 useful 的人，有用的人，他能够去帮助别人。也是阿尼西姆呢，阿尼西姆这个名字是一个双关语哈。他母亲当初的起名字，其实的意思就是说益处，就是对人要有帮助的意思哈。也期盼他母亲给他起名字，也期盼他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可惜的是，走路的他名不其实，名存实亡。如今呢，他名副其实，名正言顺，名垂不朽，为神所纪念，记载在圣经的当中。在美国哈，有一个宣教机构叫做 Prison Fellowship， 监狱团契哈，监狱团契啊。他们的宗旨是怎么呢？是说 to seek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isoner， 他是在要在寻求在一个犯人的当中哈，寻求这些犯人能够更生，能够更新，然后呢，能够再次的跟他们、跟神、跟他的家庭、跟他的社区呢，能够再次的能够结合在一起，能够再次能够和好，是透过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跟耶稣基督的真理哈。那新义团契的创始人哈，他名字叫做 Chuck Colson。Chuck Colson 这个人，他本身是美国尼克森 Nixon 时代在白宫当中的一个助手哈。Chuck Colson 因为在白宫里面做事哈，他权高位重，那报纸常常起叫他是尼克森的打手哈。当1972年水门案件Watergate 被揭发的时候，当时尼克森的身旁哈，那高级助手尼克森的智囊团有七个人被称为 Watergate Seven 哈，都牵连在这 Watergate 的这件案件当中哈。那 Chuck Colson 也是当中的其中之一哈。当 Chuck Colson 被起诉的时候，轰动一时啊，有人拍手叫好。当时的 Boston Globe 的环球报哈，其他他说，假如 Chuck Colson 哈，能够悔改认罪哈，那么所有人都有希望。They just to be a hope for everybody。1974年哈 ，Chuck Colson 是水门案中第一位认罪的。他在入监服刑之前呢，他悔改了，他成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在他服刑之后，他出狱的时候，他狱中那些难兄难弟哈，就对他开玩笑说 Chuck 什么时候再来看我们呢？你晓得他那出狱以后，他成立了一个 Prison Fellowship， 台湾把它分成更生团契。到如今他的身影仍然出入在监狱的当中，他成为了一个全世界在美国众多的监狱当中传福音的一个传道者。他成为了那些失败者的安慰。从1976年到今天三十几年的时间，在全美国跟全世界113个国家当中，有这样一个更生团契、监狱团契的成立。他们的义工在做什么事情？他们探访这些受刑人，他在狱中呢设立查经班，帮助那些受害的人和受刑人的家庭共度难关，领人归向于基督哈。去年的九月跟十月建华跟我有机会再次回到林肯教会去服侍哈。 这是进化我们第二次回到了林肯。林肯是在 Nebraska 哈。这一趟我们有一件事情对我们感受相当的深哈。有一对年轻的学生夫妇哈，由于发生的家庭纠纷，他的先生被带走。林肯教会很热心的帮助啊，但是林肯教会他们对于处理这个家庭事情经验啊比较缺少啊。刚好在八月底的时候，这件事情发生在八月底，那我们教会的短宣队啊也去到林肯，也曾经帮助过他们，也曾经到他家中去探访，也带领了这位姐妹结志献主。九月初我们去到林肯，刚好接了短宣队所留下的一些工作，那建华跟我竟到他们家中去探访，这位姐妹已经多天没有吃饭，当天建华亲自下厨啊，她吃了她一生最甜的一餐饭。最后呢，在林肯教会跟我们教会配合之下，我们写了一封信，这位先生后来被保释了出来啊。这中间呢，林肯教会和我们教会也曾经为他们筹款奉献，也帮助他们度过了一些的难关。之后呢，在这中间当中呢建华跟我也跟他们上了八次有关家庭婚姻跟如何彼此沟通的一些的课程。很奇妙哈，10月16号刚好尹志明去到了Nebraska 的 Omaha，他在欧玛哈教会有一个布道会，我就带着这位先生哈，跟其他几位慕道友一起去参加尹志明的布道会。这位先生在尹志明呼召的时候，我坐在他旁边，我偷偷瞄了一下，比较节制人有时候他举手，其实他不敢全部举得很高，要他这样举的，我看他举手了。最后尹志明又呼召这位曾经举过手的人走到台前来。感谢主，我发现他真的是节制的，他毅然决然的走到台前哈。今年的1月2号刚过不久哈，我收到他们一个 test message， 让你感觉很窝心哈。他说：“叔叔阿姨，新年快乐。”他们两位是林肯教会短宣队 Cupertino 会堂在他们困难当中所生下福音的果子。虽然如今他们仍然在吃奶的当中但是他们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他们两个人献主牵动了林肯教会，包括我们的教会不少弟兄姊妹内心的深处。我们再看第十二节哈，保罗说阿尼西姆是什么样？他是我心上的人。He is my very heart. Very heart 这个词蛮有意思的。Very heart 的意思是说 ，NIV 用 very heart 是意思是说，他在我内心的深处，就是内心的那种深处哈。但是这个字原本的意思其实是有心肝宝贝的，心肝宝贝的意思哈。英文应该叫做 He is my bow。鲍就是鲍什么？鲍就是肠子的意思啊，它是我的肠子哈。那我们中文换作它是我肠子不好听啊，就是它是我的心上的生长的。但我们中国人常用一个成语什么？它是我牵肠挂肚，有没有？牵肠挂肚哈。那希伯来人他认为人情绪的所在其实是从肠子里面出来。我们也常用我们对一件事情的关心，对人对事的关心，常常说这个人对我们有牵肠挂肚哈。那所以保罗说阿尼西姆是我心上的人哈，是我心肝的宝贝心肝的宝贝哈。那阿尼西姆是在保罗的最困难的当中被生下来的。我们看第十三节哈，保罗原本要打发阿尼西姆回到腓立比那里去哈，保罗其实又有另外一个打算，他要把阿尼西姆留在他身边哈。那保罗在那个取舍之间呢，处在两难之间呢， 那我们看到阿里西姆信主以后，阿里西姆也能够善加利用他的神给他的恩赐，他原来是一个仆人，是一个做奴仆的，他那个侍候主人，但如今呢，他也可以用他自己的本能来服侍神，来服侍保罗，与保罗同心同工，保罗也成为他属灵成长的良师益友。我相信我们在每个人在人生的成长的路程当中，我们多多少少有些事跟一些的人会影响到你的一生，会伴随着你的一生，你的生命的成长，也成为你的导师，也成为你的好朋友。那英文当中有一个单字叫做 mentor， 你想 mentor 这个字怎么来的？这是一个一个神话故事，不理正。他是提到说，在希腊的神话中当勇士奥德赛他家中有一个奴隶他名字就叫做 mentor， 就叫 mentor。当希腊有名的特洛伊战争Trojan War 发生的时候呢，勇士奥迪赛要出门去打仗参加这个特洛伊战争但是奥德赛他家中有一个年幼的孩子是 Telemachus 提利马修斯他就把他的儿子交给了这位奴隶 Mentor 来照顾来看管他那奥德赛呢出门去打仗，特洛伊战争一打就打了10年了。那奥德赛在战争打完以后要回城的路上的时候，又花了10年功夫，说整整的花了20年时间之后，他再次回头回到他的家门，当他踏入他的家门的时候，他一看他儿子已经20来岁了，这还不算什么他发现他的儿子在门特的细心照管教导之下呢，他各方面他的学识他的气质都有优异的表现。因此mentor 这个字这位奴隶的名字呢，竟后来被用来称呼那些被教导带领我们的人，这个人就是我们的 mentor。 今年教会的主题是讲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阿尼西姆从前是一位奴隶，因着耶稣基督恨他钉十字架，如今呢能够成为主内的弟兄。阿尼西姆从前对人没有帮助 useless， 因着耶稣基督恨他钉十字架，如今呢他能够荣神益人，成为主内的同工。阿尼西姆从前是一个罪人，是一个罪犯，因着耶稣基督恨他钉十字架，如今呢他人和神之间能够和好，因着耶稣基督恨他钉十字架，人和人之间中间那道墙竟被拆毁了。腓立门书这本书告诉我们，我们的救恩我们的信仰是要打破贫富地位性别年纪经济和种族上的差异。这就如同加拉太书所说的，并不分犹太人希利人，是自主的是为奴的，是男的是女的，但如今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主，因着你自己的救恩，因着你自己的身体，主你废掉了冤仇，借着你自己的十字架，今天我们能跟神之间能够和好。让我们今天不论是何等的身份，何等的不配， 但今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蒙恩的人，主你也帮助我们在一年的开始，主你再次的来建造我们，让我们真真实实在主里面，我们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对神、对人、对人都有帮助，都有益处。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你也成为我们的帮助。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阿们。